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制作播出的阅读职场节目，我是月满西楼。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对不起，我没有义务根据你平庸的现在去推断你辉煌的未来。给公司做招聘的时候，我比较怕一些很熟的人给我推荐简历，如果被推荐的人符合岗位要求还好，但是如果不符合岗位要求，可能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给公司做招聘的时候，我比较怕一些很熟的人给我推荐简历，如果被推荐的人符合岗位要求还好，但是如果不符合岗位要求，可能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基本上透过简历就可以大致判断出一个候选人是否符合招聘要求，如果不符合要求，是要人家来面试呢，还是不要人家来面试呢？如果直接不预约人家来面试，给你推荐简历的熟人自然会不高兴，他心里很有可能就会想，我都给你推荐了人，居然连个面试机会都不给。如果要人家来面试，由于是熟人推荐的，你是降低标准还是一视同仁呢？一视同仁的结果很可能就是淘汰他，那个熟人估计又不高兴了。如果放水让其通过，结果到别的同事那里被淘汰，熟人又可能会怪你怎么不让同事通融通融之类的。总之是个很难办的事情。作为面试官，我们不仅是为公司选拔人才，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轮轮的面试来确定面试官对候选人专业能力或是综合素质的判断。就算是由于熟人关系可以有些通融让你通过面试并入职，但是后面用人部门发现你不怎么样，然后知道了是因为种种关系而进来的，那么对让你通过的面试官的职业素养也会很自然地产生怀疑。通过熟人推荐获得面试机会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毕竟至少表示你有人脉，但是前提是作为面试者本人也要有与岗位匹配的能力，因为没有人会根据你平庸的现在就能推断出你辉煌的将来。前不久有一个不算太熟的人知道我在招设计师，于是向我推荐了他一个刚毕业的亲戚，他把简历发送了给我之后还特意给我微信留言，然后又打了电话嘱咐我说这个小伙子有多么多么优秀，吃苦耐劳，有潜力等等。我一面笑着说谢谢推荐，一面跟他说会尽快看简历的。其实我不用看简历都明白这个应届生不会好到哪里去。首先六月份毕业的应届生到现在还在找工作，那么肯定是没有在去年的校园招聘中找到工作，那么至少不会比他同班同学优秀。如果是因为考研，那也可能是考研失败了，临近毕业还没有落实工作，计划性也不强，现在还得靠熟人推荐才能受到招聘企业的关注，至少在学校专业上也好不到哪里去，估计简历也没有什么亮点。如果是参加过不少面试还没有被录取，那么表示他本身就达不到很多企业的招聘要求。不过出于礼貌，我还是认真地看了看简历，跟我预计的差不多，学校很一般，也没有什么对口的实习经历，没有担任过任何社团职务，好像也没有获得奖学金，兴趣爱好特长什么的都是那种烂大街的。作为应聘设计师这类职位，简历上都没有附带作品的网址链接，通常这种简历如果是从一些招聘网站收到的，我会直接删除并清空垃圾站。但是我还是给这个应届生打了一个电话，我选择了上午10点的时间，从电话那头的语气能判断估计他刚睡醒。我大致说明了情况，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电话面试，但是他几乎都应付不了，问他专业课成绩，在班里的排名说不上来，问他常去哪些网站学习，了解哪些著名设计师，有没有作品说不上来，问他是否了解我们公司的产品也说不上来。既然有亲戚推荐了你，如果有点心 也应该要提前了解和准备一下的吧。后来我找了个理由，跟那个熟人说做了电话面试，并且已经把简历给了 HR。 如果有应届生指标， HR 会再预约面试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通过这个应届生的例子，我想起了自己刚毕业的时候来深圳找工作的情形。那个时候我远离家乡来到深圳，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一个亲戚在这边，而这个亲戚在一个著名的大企业里当部门经理。我刚到深圳的时候，他从火车站接的我，然后住在他家。我当时以为他肯定会给我解决工作的问题，就算是到他手下打杂学习也是可以的呀。他的确是收了我的简历，也说帮我看看公司里有没有合适的职位。其实我的专业背景还是符合他负责的部门要求的，但是也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没有再提过任何我可以去他们公司面试的事情，而是给我介绍了各种求职网站，还亲自带我去罗湖的人才市场，让我多投简历，嘱咐有面试就要去。那个时候是六到七月份，深圳酷热无比，时常会下阵雨，我几乎每天都顶着烈日或者暴雨跑人才市场，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关外面试，最后也不过是找到了一份试用期月薪只有1500元的工作。找到工作之后，我就搬离了亲戚家，跟人合住在了一个鸽子笼般的农民房中，每天要精打细算，节衣缩食。因为那个时候我只能负担得起这样的生存环境。其实那时我还是有点生亲戚的气，尽管离得不是很远，我也几乎不去他家了。现在回想起来，只是自己涉世未深，亲戚可能也有亲戚的难处吧。当时的我也是考研失败，一般的学校，没有任何实习经历，专业课一塌糊涂，更别提获得奖学金了，而且也没有参加过校园招聘，没有面试经验。亲戚是部门经理，怎么可能把这样一个差到不能再差的人招到自己的部门呢？他的下属会怎么想呢？他又怎么可能把我推荐给周边的部门呢？他的同事如果碍于情面录用了我，结果发现我根本不行，到时候又该如何看待我的亲戚呢？而且亲戚所在的大公司应届生在上一年秋季就已经招好了，都是名校对口专业 top 的应届生，学历甚至是硕士和博士。先不说我的个人素质如何，连最普通的硬件条件都不符合他们公司最基本的要求。这个情况跟前面说的那个熟人给我推荐的应届生如出一辙。所以说，在你不能证明自己之前，没有任何人可以为你担保。我也想起了上一家公司的一个年轻的女下属，她因为学历只是专科的原因，只能跟子公司签约，由于专业能力不强，也只能给她安排一些很基础的工作。她做了不到一年就提出了离职，理由是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比较琐碎，感觉自己得不到成长。我没有挽留她，以最快的速度给她办了离职手续。但是在走之前，我还是跟她做了离职沟通。我跟他说了一些我的观察，比如让他组织会议很少有顺利的时候，要么人员没有通知到位，要么人到齐了他还在匆匆忙忙地搞投影仪接语音会议，会议结束之后要过好几天才输出会议纪要，会议纪要的内容也毫无条理。我跟他说，这些虽然都是小事，但是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计划性、协调能力，还可以看出他有没有用心在听会议内容、学习项目。很多会议都是很重要的会议，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参加的，如果他用心点，绝对可以学习到不少的内容。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本来他有很多可以主动学习的机会，不仅有导师指导安排练习，也可以跟同时入职的小伙伴一起学，甚至可以自学。但是他从来都是被动的等待被安排工作， 难一点的工作做不了，简单的工作又眼高手低。每次我看到他闲的时候，不是在刷微博，就是逛淘宝。这个女孩子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但是如果一直是这种工作态度，在哪个公司的提升都是有限的。团队里有很多人，你不能期望领导根据你这种不用心的表现来推断出你可能的发展潜力。你得首先要自己表现出来，证明出来。前不久，我录用了一个设计师，他的专业背景没有很符合职位要求，项目经历也不符合，工作经验也不够，但是简历上附带了大量的作品，因此他得到了面试机会。面试过程中，他给我展示了很多他在工作之余做的练习、学习的内容，并谈了很多自己的见解，丝毫不比那些在职的设计师差。他还对我们的产品做了仔细的研究，包括竞品，还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这一看就是一个证明了自己并且有备而来的面试者。我们其实都愿意给人机会，但是前提是你值得。我记得好像是杨澜说的，没有人有义务必须透过你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那么在职场上也是如此，同样没有人有义务根据你平庸的现在去推断你辉煌的未来。以上是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